最近，一个假扮成女人的男人威胁公教发言人马特·弗拉德，因为他不愿支持跨性别宣传。马特很优雅地处理了这件事，但发生在马特身上的事并不罕见。有很多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人威胁要施加暴力，甚至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实施暴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说够了就是够了。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基督徒的仁爱要求我们追究那些威胁施加暴力的人的责任。首先，让我给你们看看马特·弗拉德在发言时发生的事情的片段。
我想问那和神的爱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和神的爱有什么关系？
因为一直以来，
如果神爱你，
一直以来你所谈论的，
难道他不想让你活在现实中吗？
但是，就像你想在停车场跟我说这话吗？我的意思是，是的，有点。
注意到这里的威胁，你想在外面跟我说这话吗？他暗示他愿意为此打架，这很讽刺，因为这是男人说的话，尽管这个人声称自己是女人。而且要赞扬马特·弗拉德在受到威胁时没有退缩，但这种回应在那些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人中并不少见。这是本·夏皮罗几年前与罗伯特·特尔辩论的片段。罗伯特·特尔是拍摄了 OJ 的那个家伙，辛普森追逐案的人，后来他假扮成一个名叫佐伊·特尔的女人。当夏皮罗正确地问及他的染色体时，他这样对夏皮罗说：
但即便如此，你也有像克氏综合征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对遗传学没有受过教育，这本来是要讨论遗传学还是不呢？你的遗传学是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远离遗传学，回到脑部扫描吧。
你现在停止，否则你就会被救护车送回家。是的，这对于政治讨论来说似乎有点不合适。
不，我知道
你是。
等等，但公平的说，
这变得越来越暴力了。
但公平的说，你实际上，
而且你正在黑伙计们，
有点粗鲁。
你在道德上很粗鲁，
这不公平。
对不起，说一个生理上是男性的人，你刚才叫我先生，这并不粗鲁，是男性。你刚才叫我先生，生理上的男性就是男性。
但是夏皮罗先生，你知道，你很清楚，对佐伊说那样的话会声音很大。会是极其侮辱人的，
对某人来说声音很大。
这段视频里真正让我血脉奔张的不是佐伊特尔或罗伯特特，你想用哪个名字都行，他们表现得精神不正常。这家伙对自己作为男人的身份产生了误解，所以他对现实的把握很松懈，尽管他紧紧抓着本夏皮罗的肩膀。不，让我血脉奔张的是那些为跨性别暴力找借口的自由派盟友。他们编造了一个幻想世界，在那里所谓的边缘化人士可以对他想说的关于白人、男人、基督徒等等的任何仇恨言论，而那些人只能闭嘴并尊重他的真相。但是如果压迫者对那个人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他们正确的生理性别，那么这个人的受伤感情就证明了他伤害他人的感受是正当的。巴比伦蜜蜂的一篇文章很好地模仿了这一点，标题是我是一个受害者，一名跨性别活动家一边打一个女人的脸一边喊道。事实上，在社交媒体上很容易找到声称恐跨者引用活该去死之类的帖子，就像在那些包含枪支和其他针对拒绝跨性别意识形态的人的暴力行为的表情包里可以看到的那样。有时威胁是微妙的，比如明尼苏达州副州长佩奇弗拉纳根穿了一件写着保护跨性别儿童的衬衫，上面还有一把刀。其他时候威胁则非常明确。
为什么 JK 罗林还活着？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努力和资源，不是暗杀特朗普，而是暗杀 JK。 罗林那个贱人需要去死，他需要被钉在火刑柱上烧死。我纵容谋杀，我纵容他。我认为我们需要通过谋杀我们的政客来让他们承担责任。
我敢你试试阻止我进入女厕所，这将是你犯过的最后一个错误。我敢你试试在我面前阻止一个跨性别女性使用洗手间，这将是你犯过的最后一个错误。
女士，再说一遍，女士。
我说你们两个啊。
不，你说的是先生。再说一遍，是女士。
我实际上是说你们两个，那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就在刚才你说的是先生。
先生，对不起。
妈的，如果你想再叫我先生就到外面去，我会让你看看什么是他妈的先生。
我很抱歉，
妈的，
我很抱歉，女士。
还有另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有些人说如果你不同意跨性别主义，你的代词将是 was war， 也就是说你将被谋杀，沦为过去式。
你好，你可以尊重我的跨性别朋友， 或者我可以认同自己是个该死的麻烦。如果我发现你这个混蛋不尊重人，你的代词将是 was, were。 感谢您的到来，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然后还有一些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人，他们公开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施加暴力，正如在这段视频中所见。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对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甚至想伤害我们的人残忍、刻薄或报复。我们的主遭受了不公正的暴力，但他没有反击迫害者。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祷告，这包括那些憎恨我们、拒绝支持跨性别意识形态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成为只关心安抚暴力跨性别倡导者的垫脚石。有些人会引用耶稣打你左脸再打你右脸的命令，说我们不应该在意他们做什么，但基督徒的仁爱实际上要求我们追究暴力者的责任，为了那些被他们威胁的人的利益，也为了那个暴力者灵魂的利益。例如，有一次我在大学校园里进行支持生命的外展活动，一位女教授走进我们的展位，威胁要割掉一名男性志愿者的睾丸，然后她推了他一把就走开了。警察被叫来了，志愿者被问及是否要提起诉讼，他说不，因为他想表现出基督徒的仁爱，宽恕那位教授。但我们外展活动的负责人让他改变了主意，提起了诉讼。他告诉这位男性志愿者，真正的基督徒仁爱会关心这位女士灵魂的福祉，如果她逍遥法外，她就会认为自己可以逃脱其他威胁或攻击他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对他们做更糟糕的事情。基督徒的仁爱要求我们追究任何威胁施加暴力的人的责任。他们的威胁应该被告知他们的雇主、学校和当局。这样做不应出于冷酷的报复欲望，而应出于爱心，希望得到那个人帮助，并防止他或他犯下更严重的罪。例如，这是一段亲选择抗议者乔丹·亨克用一记虽然搞笑但却很厉害的回旋踢袭击一名支持生命女性的视频片段。
你觉得你应该保留她吗？
这是一个婴儿，有人被强奸了，她生下了孩子，然后她决定杀死她3岁的孩子。
我本来是想踢你的手机。有人报警。
我喜欢他说的我本来是想踢你的手机那部分，好像只要你不伤害别人，毁坏别人的财产是可以的。一篇新闻报道还说，亨特在8月份也卷入了一起类似的事件。据称，亨特在骑自行车时接近了多伦多的一群活动家，并试图拿走他们的一块标语牌。当抗议者反击时，亨特将其中一名女子推向一根柱子，然后他逃离了现场。亨特被解雇了，并被判处8个月缓刑，这对他是件好事。现在，我认为这个判决有点轻，但他需要一些东西来打消那种认为你可以合理地破坏你意识形态对手财产的错误想法。如果人们被允许认为他们可以伤害他人，因为他们是恐跨者，那么这可能导致各种可怕的后果，比如跨性别青少年因为父母 perceived transphobia 而杀死父母，或者奥地利一名跨性别护士杀死了一名提及他真实性别认同的病人。对跨性别意识形态的拒绝，也可能是2023年纳什维尔一所基督教学校枪击案的动机，枪击者是一名声称自己是男人的女性。不过，对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的一个反对意见是，我也应该提到针对那些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人所犯下的暴力行为。但我们并不将这一标准应用于其他类型的暴力。许多自由派人士理所当然地谴责白人实施的种族主义暴力行为，但他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在同样的谴责中也谴责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行为。此外，正如你在本夏皮罗的片段中所见，自由派精英们为跨性别者实施的暴力辩护或淡化，因此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在反击这种暴力和威胁方面加以强调。另一个反对意见可能是我在断章取义。批评者会说，我只引用了几个坏例子，而且大多数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或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并不会公开威胁或实施暴力。这可能是真的，但那又怎样呢？大多数认同自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人也不会公开威胁或实施暴力。 但那些说我断章取义的批评者，即使大多数白人至上主义者并不暴力，也不会反对我公开指责白人至上主义的恐怖行为，并在社交媒体上谴责这些事件。如果我能以这种方式揭露白人至上主义的邪恶，那么为什么我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揭露跨性别恐怖呢？现在，我确信这些批评者会说白人至上主义是邪恶的，因此，即使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公开暴力，也应该受到谴责。我同意，但跨性别意识形态也是邪恶的，即使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并不支持暴力。白人至上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延续了一个与生物学有关的谎言，即某些种族在道德上优于其他种族。同样，跨性别意识形态也是邪恶的，因为它延续了一个与生物学有关的谎言。教宗方几个甚至说过，今天最丑陋的危险是性别意识形态，它抹杀了差异。而且我会说，许多跨性别意识形态的辩护者确实在为针对无辜者的暴力辩护，因此我们有理由坚定地告诉他们，他们是道德上疯狂的，我们不再容忍你们的暴力呼吁。你们错了，我们是对的。接受现实吧。当你认为一个有阴茎的男人应该被允许在有未成年女孩在场的女性更衣室里完全脱衣服时，你就是在倡导对女性的性暴力。当你认为应该给儿童提供跨性别疗法和手术时，你就是在为针对儿童的心理和身体暴力辩护。当你认为男性强奸犯应该被允许在监狱里认同自己为女性，以便他们可以与女性囚犯同住，然后他们在强奸他们时，我们不再纵容你们的感情了。我们只会说，神爱你，但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头脑。我们将谴责你对诸如儿童残割和暴力侵害女性等行为的令人作呕的辩护，并且不会为告诉你你需要听的关于你的灵魂和那些可能因你的言论或你在这些问题上的投票而受害者的真相而感到抱歉。虽然这通常不是暴力的，但跨性别倡导者通过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并利用其男性生理优势赢得本应属于女性的奖项来伤害女性。这是迈克尔·诺尔斯在一次谈话中如何优雅而坚定地提出这一点的精彩展示。
在你看来，公共场合的跨性别主义是什么样的？
它是允许男人为了法律的目的而被当作女人对待，是男人从女人那里拿走了900个体育奖杯。再好吧，那不会发生。近几年来，在他们没有拿走900个，他们拿走了900个。联合国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实际上是890个奖杯和奖牌来自600名参赛女性，跨越29个不同的体育项目和400场比赛。那就像昨天才出来的，而且他们应得的。那没有发生，而且他们应得的。好吧，这就是我从支持跨性别者的人那里听到的逻辑。
请在下面的链接中查看诺尔斯的完整遭遇，了解在 LGBT 问题上说真话的绝佳方法。现在，一些批评者会说我的言辞过于严厉，而且这种言辞可能导致暴力，尽管我坚决谴责针对所有无辜者的暴力。但那些批评者却不在乎称唐纳德·特朗普或保守派为纳粹，尽管那种言辞几乎导致了特朗普被暗杀。所以我不太在乎他们怎么想，与其抱怨我的言辞，不如指出我哪里错了。如果我没错，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谴责跨性别恐怖的正确方法呢？对于那些相信跨性别运动的害人谎言的人，无论你是否是跨性别者，我都要说，神爱你，神不希望你道德上疯狂或心理不健康。他希望让你成为一个完整和健全的人。正如基督徒的爱敦促我们告诉酗酒者或厌食症患者，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妄想或失调行为寻求专业帮助一样，基督徒的爱也敦促我们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女人而女人认为自己是男人的人说同样的话，特别是当他们想将这种妄想强加给别人时。当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妄想而威胁施加暴力时，基督徒的仁爱敦促我们追究他们的责任，并让他们获得所需的帮助。通过这样做，我们避免了通过报复而将某人非人化的极端，也避免了自由派方面的非人化极端，即认为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的感情受到伤害，你就可以伤害别人。相反，我们应该像对待完整的人一样对待那些患有性别烦躁症或威胁施加暴力的人，以同情心对待他们，但也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以便他们获得所需的帮助。我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想帮助我们在一个不总是愿意倾听重要信息的文化中分享这些信息，请考虑每月至少支付$5在 trendfundpodcast.com 上支持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希望你们都有蒙福的一天。